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我好像上个月才来过这个空间。OK， 也讲门徒训练。好，试着今天晚上呢，我们其实我跟神祷告三年前了，我说上帝，你不管带我去哪里，不管邀请我讲的是什么东西，我永远只做两件事，就是只讲第一个就是 back to the Bible， 第二件事情就是 discipleship。不管那个题目要怎么包装。我只讲这两件事。我之前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最喜欢讲一些没讲过的、有趣的、新鲜的、好笑的。然后到后面呢，人家只记得那个讲员很好笑，还不会记得你讲过什么圣经的经文。没有办法使人真正认识到上帝永恒不变的心意。那越服事，我越觉得这样的服事是很恐怖的，需要回到最朴实的事情。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件事情呢，我深信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他都不陌生，我们很熟悉这件事。我来自于一个传统的长老教会，也知道如果你认识过在长老教会的朋友们，我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加上一句，我是第几代的基督徒。 OK， 那你知道如果从马街那个时候算下来，现在最厉害是第几代吗？第六，有人第七啊，就看他多早结婚这样啊，会生。当然是当中会有断代啊，确实有些年轻人都跑走了，那就会断代的。但无论如何，你会发现这个代啊，都是一种回溯的啊，就是我第五代、第六代啊、第几代啊，它都是往过去看。但是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恐怕这个代的概念需要稍微改变一下。首先，我们都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都是第几代，对，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是第一代，因此他并不会有第一代、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代。那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第一代，那你发现那个代代传承的概念是很不一样，对吧？好，每一个基督徒如果都是第一代，每一个代的理解它应该是从现在往未来数的。可惜的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在做一个自我生命定位的时候，我们在寻找自己的 identity， 很多时候往过去。你知道凡是往过去想，大概有两种状况。第一个是我们老 OK， 动不动就想过去。第二个是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霸权，不管是要恢复神圣罗马帝国，或是要恢复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统一的事业，我们都得往过去想。感谢主，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永恒观，神国是往前思考。马太福音28章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经文，这段经文可能熟悉到一个地步，我们对它已经有一个免疫了，就是说反正我都知道它是大使命大使命的意思是什么？传福音，那就算了。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它应该要重新成为所有的灵恩派、福音派、基要派、自由派，什么派都好，我们如果有一把尺可以量定，我们应该是以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应该由这个不改变的真理来重新思考。哪一个传统都可以自己说的头头是道，没有问题，但如果这个传统经不起 Great Commission 的考验，那么我们得说我们需要改变，需要被破碎。如果我们可以将大使命成为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最大公约数，那我们势必要把大使命里面那个最核心的概念要带出来。但事实上大使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意涵，我一方面在教会牧会，一方面在神学院教书，这两个角色给了我两边都可以有机会冒险，一方面把最简单的弄得很复杂，不然就把最复杂弄得很简单。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在来去之间，这段的经文给了我们看见，真理若非在一个高度位格化的状态，真理只剩下观念。如果真理不能够在关系当中，今天晚上是宣教团契，宣教这件事情几乎成了我们当中的最大公约数。如果我们把宣教作为一个角度来思考，有没有可能我们有两个角度，一个是角色的概念， 一个是身份的概念。所以角色的概念是说，人把自己放在这个团契里头，寻求我是不是，或者说我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宣教士。如果我们从身份的角度来看，会不会其实我们在谈的是门徒而不是宣教士？那么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来想，这两者之间可能有一个差别，一个呢叫做特殊性，一个想当然就是普遍性。这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很多人呢觉得要寻求读神学的人，通常都是长得比较苦哈哈的，一副不会赚钱的样子，或者是他有一种反社会人格，反正这样的人确实去读神学就对了。但我要讲的是，好像我们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要去读神学的人呢，他们是一群要特别寻求上帝心意的人。当然潘霍华说你要逃避那个全职的路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因为不是人干的，太恐怖了。某个角度来说的确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从加尔文的 Reform 的传统来思考，恐怕服事或者是上帝的呼召，他讲的不会针对某一种角色，而是对所有人。如果它是一个普遍性，那么角色这件事情它是一种可以选择，但是门徒是没得选。你还记得当耶稣说来来来来来，然后呢有三个人说等等等等等，我刚几头牛，我刚买了块地，我刚刚这个刚刚那个这样子，他们以为这是一个 option 可以选的，他们以为这个是可以选的。但很抱歉，耶稣给我们的不是可以选，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他是没得选。可是很有趣的是，我们总以为这是可以选，如果没得选，那意思是说信友堂有多少人，宣教团契就应该多少人。好，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选择我要或不要，而是主，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思考我回应你宣教的工作。我们大概都受联合财团协会的影响，是吗？所以我看到下面那个走进来有看到，那个宣教士跟宣教士的，不是吗？好，不做宣教士就要做宣教士。好 ，OK， 这是一种从角色到身份的常态化的旅程。我们的信仰需要重新回到那个常态，我们才有机会解掉事工为导向来思考宣教。那我们大家都了解，宣教应该是很本质的。1995年，我读神学，读第一个神学学位的时候，我的辅导他写了一张卡片给我，那卡片上写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这张卡片呢，当然我已经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但这张卡片的经文我留着啊，就大家的圣经都有。这段的经文我们很熟悉，它谈到了一个基督教的直销产业啊，五层行销啊 ，OK， 基督、保罗、提摩太、教导者跟别人啊。那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提摩太啊，他就是提摩太。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用更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保罗说：“你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这样讲，邀请他们有一个现在式，也就是这是一个持续效法的过程。你们要持续的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我们套进刚刚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二节的经文，我们把两者叠起来，你会发现保罗如果他讲得到，没有了提摩太，只是向着一群人，那一群人跟他很像是这样子的关系，中间没有了提摩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班长说起立，一阵敬礼，谢谢老师。然后你知道接下来什么吗？等一下我要去买那个王子面包，帮你买一包。那个人说我要去上厕所，然后大家就各自讲自己的事情，然后就走就散。知识的现场永远都是有需要的人把买来的东西放进抽屉里，没有需要的人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基督教的信仰缺了一个位格作为中介，我们所有有关真理的东西都变成是一种知识化的概念，就会像是没有了提摩太，保罗跟教导者之间剩下的大概就是我们对保罗的刻板印象，是一个很严肃的人，这是一个很凶的人，那是一个做人很有原则的人啊，没有什么温度的。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够 tough 才有可能被石头打到大家以为他死了，然后又站起来怎样我没有死，然后去传福音。 但还没有几个像他这么狠的人，啊，就是这么有一种狠劲，为了福音的缘故，这种事情我们办不到，感谢主，保罗一个就够了。但是如果你近距离看保罗，哎，你会发现好像不是这样。为什么？如果你近距离看保罗，他好像不是这样。如果你看一下哥林多后书跟哥林多前书，你问一下那些新约学者，你会发现哥林多后书的保罗有别于保罗在一本是监狱书信，那个在很困难处境当中的保罗，他的情绪都还保持一个高度的稳定性。但是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现在是前书，后书里面有高度的低原生个人极大的情感澎湃的状态，你就是会看见一个灵魂非常不要说躁动，是非常生动活泼的保罗。就是在保罗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属灵的 spiritual mentor， 对不对？在哥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当大家都高度的怀疑保罗是 FBI 派来的啊，或者是哪里，或者是中情局的，只有巴拿巴相信保罗，对不对？只有巴拿巴愿意给保罗多一点的机会，带他去见使徒，使徒都觉得巴拿巴你疯了，竟然把我们藏身的地点告诉扫罗这样子。好 OK， 如果你真的知道，在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十五章使徒行传，他们吵架啊，然后因为谁吵架？马可啊，那他们为马可吵架，其实马可也蛮可怜的，因为他们觉得马可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海拔两千多公尺高的山，然后你知道马可从小衔着金汤匙长大，这年轻人其实短宣队是口舌之快而已啦，就是因为巴拉巴他表哥可以到处走走看看，挺不错的。怎么知道没有办法好好洗澡，你知道吗？你要问一下蒋勤在那边有没有好好洗澡，三个半月没洗澡，哎，那个环境很痛苦的，马可受不了了就跑了。我跟你讲，保罗这个人最讨厌年轻人，一下买电子鼓，一下买什么鼓，吉他放的教会花了几万块，然后就不玩了，这样。就保罗最受不了年轻人，就是一下子热情，然后一下就乱搞。因为保罗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人，他受不了马可。感谢主，巴拿巴做了一个非常好的 peacemaker。若不是巴拿巴安顿了马可，保罗没有机会在提摩太后书跟提摩太说：“哎，你把马可带来。”啊，很多人都跑了嘛。我觉得这个马可对我属灵的事情啊有好处。巴拿巴在保罗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坦白说，那一天吵架的内容我们不知道，但吵架的影响了世世代代，甚至影响刚刚我们读的经段。当保罗带着希拉，巴拿巴带着马可，保罗，你仔细看圣经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去到了第一个城市，保罗立刻带了一个属灵的儿子，就是谁？就是提摩太。你要用台湾话讲哦，进来进去进到一个连接，你知道吗？就保罗呢，他换了一个人，他选了提摩太。他为什么选提摩太？如果你看提摩太前后书，你真的发现阿伯加赫啊，没有比较好。提摩太没有比马可好。你看那个提摩太三心二意的样子，然后动不动就需要保罗在那边 empower 他，然后叫他不要这里，然后那个听那个妇女荒谬的言语这样哈，然后没有定见的男人，然后什么什么，对不起，对男性有刻板印象，就是说他好像你选择了一个马可嘛，他叫提马可，所以你发现提摩太其实是很马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保罗中了巴拿巴的毒，从某个角度来看，大概保罗一边走一边想，我真的像巴拿巴讲的这样吗？对人真的没有怜悯的心肠，我真的不愿意给年轻人机会吗？我真的是这样的人吗？一边走一边想，一边真的真的如果是这样，那我可能真的很不好。所以他到了城市之后立刻找了提摩太。提摩太其实没有比马可 好多少，如果你仔细看提摩太后书，你可以勾勒出提摩太的容貌。这样上帝的工作非常的奇妙，门徒这件事情它是生命跟生命互动的结果，它不可能我们透过一些聚会知道有关门徒的三个步骤、五个方法、九个策略，你就会生十二个门徒出来。就是它是一个熬炼，然后被背叛，很多人很怕被背叛，所以他就不谈恋爱，那永远结不了婚。意思是我们的一生，如果你怕受伤害，你根本不可能开始一段关系的。同样的，门徒的真理也是一样，你不可能不被你的门徒出卖、嘲笑、背叛，然后他很伤心的，忽然间十年后你栽培他用心，结果他说 感谢主，我很谢谢周牧师，他是我很好的属灵长辈。他们马上心里就挨一把刀，我明明那么爱他，他没有纪念庄长老 李牧师赵执事，他只纪念周牧师这样。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很专心的栽培一个人，结果他并没有纪念你，你明白吗？你倾尽你一切的能力、能量、创意爱一个人，但是懂给某懂。当你是个透明的，或者是他没有觉得哇，你真的是 somebody 这样，这是谁的结局？这是耶稣的经历。提摩太的生命给我们看见一个脆弱的人，透过保罗对提摩太生命的装备，我们看见，除非我们将所知道的付诸行动，否则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知道多少。当然，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发现自己知道的原来不太够，于是乎我们慢慢在寻找我该去哪里找到真正的答案，因为现在这个问题用我以前的答案是不够用也无法用，慢慢的 being 就形成。我们的信仰的旅程，它需要有一种柔和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柔和的过程，透过知道行动渐渐的内化成我们之所是，我们所知道的永远只是坐在那边听讲道，而且听完讲道，我相信在亲友堂大家应该都是听讲道成精才对，但是哇，很多很棒的讲人，然后听听听听，然后心里还会想说，你听到他的引言你就知道这个梗太老了，这样还没有进到本论，这个梗太久了，这样大概你知道他要干嘛的。但除非你开始在神的道里面，否则永远都在 knowing 里头比轻重，永远都在那里比轻重。试着我们从本体论的角度或存有论的角度来谈谈宣教的时候，我们要说保罗告诉提摩太什么内容，坦白说它不是太重要，或者更准确的说，真正重要的是保罗该跟提摩太说什么，应该保罗被提摩太的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的那些人所决定。句子好长，好像英文翻成中文。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的信仰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被决定的，而且是被你宣教的对象决定的。我讲，因为这里没有白板，我就假装在这里弄一下，就是说以前不是以前，现在你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教成人主日学的人，是不是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吗？开玩笑的，信友堂开成人主日学，那一定是要很厉害的啦。所以呢，通常是要很厉害的保罗，有没有？他要么有新约博士，要么有旧约博士，要么有历史博士，要么有什么博士，他才能够站在这个地方 say nothing。OK， 保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保罗真正在他生命旅程里面，他所教的东西，其实他都带着他的伙伴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透过高度现代性对于教育的理解，通常都是老师要很厉害，老师教我什么我就听什么。那如果我们当中有做教育工作者，你大概摸着良心，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教育根本无法对应得上三年、五年、十年后的变化，还有十年后太恐怖了，三年后你都不敢保证。那个变化的太快了，你又没办法用现在的教育模式，而且现在的教育是过去十年教育的积累，所以我们得知道，现在的教育都是在培养一个人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他要有意识到问题的能力。那么保罗该教提摩太什么，跟保罗知道什么没有直接的关系。保罗该教提摩太什么，是被提摩太到底他眼前的这一个人是谁啊？那这个人呢，他需要知道什么？他带着提摩太一起来想他需要知道什么的情况之下，提摩太慢慢知道。我等一下，大家有分散，因为现在已经是8:11，我们从早上起床到如今已经过了相当久的时间。我已经喝了5杯还是6杯咖啡了，外加一个那个宝利达，不是宝利达，那个什么
蛮牛，
蛮牛，对，还有一个鸡精，吃到我鸡的。好 ，OK， 等一下开这位开中。保罗对提摩太要讲什么东西，跟保罗到底知道多少东西，
其实没有关系。如果保罗满脑子想我知道什么东西，他讲完了之后，保罗就会沾沾自喜。好，今天开了一场，好，那个提摩太很专心，这样啊，你看我教的好精彩，他的焦点永远在自己的身上。但如果保罗是一个 for others 的人，为了他者而存在的人，他应该把这一个概念放在提摩太的心中。所以保罗要教提摩太什么，跟提摩太的眼前有没有他有关系。那么提摩太要教这些人，保罗在他的话语中圣灵领受的启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要教的这一群人是一个有他者意识的人，也就是这是一群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换言之，提摩太必须要找到一群人，这一群人是眼中有别人的人。原来我们的信仰该知道些什么，以及如何知道，是被决定的，是被我们徒弟的徒弟，这是人的逻辑，叫徒孙的概念决定的。如果我们的信仰始终是同温层的信仰，就是呢，我们都一视同仁的，然后听一个讲员单向度的说一些东西，并且我根本不知道你现在正在门训的对象是谁，我就天真浪漫的以为我在喂饲料的。好，除非大家都是之后要变肯德基的鸡腿，我们不可能把大家放在一个饲料盘里面，然后啪啪啪啪一样的饲料，然后出去就被宰了这样。我们有高度的差异性，这是 reality。如果我们的差异性早就是 reality，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浪漫的去继续接受一套传统的信仰造就的逻辑？如果信仰造就的逻辑不是以讲员为中心，它就是以我要去到哪里向谁来说话为中心，这不就是问题意识吗？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了一个问题意识，你看了耶稣复活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都共同在复活之后勾勒出门徒的犹豫、害怕、惊惶不定。若没有那个真实的疑惑，复活的大能那件事情是没有很能有能力的被彰显出来。我们要说的是，这个疑惑会决定方法，而不是我不知道疑惑，我就已经先想好了一套东西想要诉说。没有问题意识的人要写论文，他可能博士班读到七年八年九年都毕不了业，毕不了业。但如果他有家庭要养，他有房贷要扛，他有一大堆的，他三年就读完，那他就是有现实感的压力嘛。如果他就是有一个很关注的议题，我一定要解决他。如果他没有，那就 OK 啊。我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绝大多数的这种姐妹，她是可以不用有问题意识就可以来做礼拜，她不用有问题意识她就可以来参加团契，她可以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就来拼命的上成人主义学的课程，就像鸡点点这样。哎 7-11 鸡点点也知道鸡了六个点可以用59块再买一个什么东西吗？重点是你要买什么东西，不然我继续买全家就好，干嘛买 7 呢？所以你所有的东西它透过一个问题意识反向来找到一个人，透过那个来分析行为的概念。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基本上它不可能是一个没有行动的知识，所有的基督教信仰它都必须在一个行动的前提之下。这不是行为主义，我们要谈的是说那是行动知识论。简单来说，耶稣说你听了不去行就是房屋盖在沙土上，不用讲那么抽象，你听了就做就是房屋盖在磐石上。那么如果没有行动，我们就只是在讨论有关门徒的东西，有关宣教的东西，其实还是一样没有意思，只是都听了一些舌灿莲花的概念。这是一个需要透过位格与位格的互动才能够被沉淀下来的真理。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在门徒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明白什么叫做门训。这些好，反正我是一个喜欢弄有的没有的，这也不是太重要。我要讲的意思是这样，我们需要培育有门训能力的宣教师。我们不是培育一个能做事的人这样子。我们如果培育的人他没有门训的能力，他只能做事工。当然我们可以说现在在一个高度差异性的宣教世代当中，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创极地区的宣教形式，那个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始终要问的是，这个人他有没有想要，有没有愿意陪伴另外一个人，使他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并且是看着他再去门训下一个人。那个很不一样，一个不往上看的人，他往前看，他会不小心就没有看到自己。我再说，一个很喜欢动不动讲我的过去的人，其实上是要透过我你才看得到我的过去。所以你要知道林北这样子不礼貌的句子，你要知道我很伟大，因为我的过去这样。但如果你看的是未来，其实他不会看到你的，对不对？是看到未来。我们的信仰如果动不动我就讲啊，台湾长老教会，如果信友堂动不动讲我们信友堂这样，那就表示这个教会大概在衰败了，他只有历史可以讲。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常说天下父母心，爸爸妈妈看到孩子一代传承过一代，我们的心里面一定有极深的满足。哪怕是你的孩子跟你的孙子在做那个信仰教育或家族教育的时候，他没有提说这个阿公多厉害，你也 OK， 因为你其实看到你的孩子跟你的孙子在那里，心里就那种说不出来的满足，就对。然后人生到一个地步，就是很满足。你发现这就是信仰成熟其中的一个指标，没有了自己，其实 OK 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一个真正的门徒训练，是已经预备好不被纪念。真正门徒训练的目的，不是跟人家说我很会门徒训练。真正门徒训练的目的，不是说你看我训练了12个门徒，然后他们都开枝散叶，你看他看的还是自己。那个真正为父心肠的父亲，就他看着他自己的孙子，他就没什么话好说，就很满足一样。门徒关系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是那个生命的传承。一个短片跟大家分享一下，看过忍耐一下，两分半。
感谢是两分。 Columbia 的。
미안하다참모든것이부족하고못가르치고
其实门徒训练的关系大概在这个旅程当中用这个概念是可以稍微被勾勒出来。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多时候真的跟我们在意什么，我们望向哪里，我们看重什么有关系。我如果是一个事工导向的人，我们很在意的是这一次的事工执行的效率如何。如果我们真的很在意在神的家里头用心，在我们有生之年陪着一个人，不是你陪着他，因为如果你陪着一个人，你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把他陪好。 No， 我们讲的不是这样，我们说的是你陪着一个人让他去陪另外一个人，那是重点。不是你可以懂什么，你大部分的人你要你去教，你一定觉得说我配吗？我不配，我不懂，我不会，所以我不能。但是重点不在我不懂我不会我不能，而是他正要教另外一个人，你关注的不需要是你，你关注的永远是他。你不知道没有关系，你可以为他找资料，是你怎么样帮助他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们的信仰永远会需要重新学会的一个概念。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做礼拜，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上成人主日学的课，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在这个地方寻求主啊，我的未来是不是一个宣教士。是不管我是不是一个 full time 的宣教士，我们都是一个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人。我们永远都是这个人，不管我们叫做牧师、长老、传道，不管我们的称谓是 CEO， 只是一个职场的菜鸟，那些都只是世界的眼光，哪怕是宗教世界里头的 title， 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只有一种概念，就是门徒。那如果你知道它不是个口号，它得变成是一个行动。在门训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主题需要处理。我其实想要透过一个具体的事件来跟大家谈，那我试着用接下来的15分钟，对吧？好，到40分跟大家处理这件事。但我知道他很困难，应该要用3个小时的时间。这样，你门训的时候怎么处理罪？其实我后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同性恋的问题。 OK， 这样你可能比较有精神，快要睡着，好，那剩下时间。首先你要相信圣经告诉我们有绝对的真理，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相信有绝对的真理。保罗告诉我们都是一个有罪的人，这肯定没有问题，罪是需要改变的。我们是最没办法接受自由派觉得不用改变的。 No，需要改变，罪是需要改变的。 OK， 但是我们要说改变是恩典的结果，同意吗？如果改变是我自由意志的结果，那很抱歉， 你我可能都不是吕凤。 OK， 那就帮阿米念了。好，我们在 The Sovereignty of God， 上帝的主权的前提之下，我们了解改变是上帝恩典的结果。若是这样，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接纳，同意吗？接纳是改变的过程。耶稣接纳了撒该，耶稣在桑树下没有举行公投，你懂我的意思吗？就说哎呀，撒该先还钱的举手，这样的还钱的好，我就大家吃饭。没有 ，OK， 因为我是公投结束之后我来讲这个议题，公投结束前就会有一点好像知道别人要干嘛的。接纳是改变的过程。耶稣没有开口提叫他还钱，但这家伙呢还的钱可多了。犹太人很会算，但这个最会算的男人怎么会笨到我只要还别人连本带利四分之一嘛、啊、但他还了四倍，是超级没有数学概念的人，但是他是很有数学概念的。你发现等待是恩典的形式，耶稣基督透过时间铺陈出一个恩典的形式，让他有一个愿意受感的心。他看基督大的爱，无条件的爱，他改变了。你看见改变是可能的，只要他认识耶稣基督，只要他经历耶稣基督的爱，改变是可能的。但我们要说，见证改变的恩典是最后在神手中的祝福。这件事情我想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对于一个异性恋者为主体的信仰群体来说，我们没有疑义他可以是这样往前走。可是当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我刚刚稍微跟大家刻意的提说，若这是一个同性恋者，一个婚外情的人，一个两本账簿的人，一个有明显不只是有犯罪的意念还有犯罪行为的人，那你在门训他的时候你怎么处理？我当个牧者常常被问到，同性恋的人可不可以领受洗礼？一个有不只是同性恋的倾向，他可能有固定的伴侣，那他可以领圣餐吗？但更激进他会问你，他会上天堂吗？还是他应该会下地狱吧？这样我们怎么看待刚刚在不处理那个特别被标签化了的罪行，我们好像把这条轴线可以就这样走过去。可是如果他一旦是一个被具象化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人，那么这个有罪的人我们都知道他需要改变。改变是恩典的结果，同意吗？如果他暂时不能改变，如果他暂时不能改变，他可以跟我们一起领圣餐吗？但这个问题很纠结的，因为一个人如果继续在犯罪的过程中，而且他没有打算要改变那个犯罪的事情，他可以领圣餐吗？坦白说，我们的心里面觉得如果可以，他会不会好像又把耶稣基督再钉一次十字架？如果可以，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不是变得太廉价？我有一个香港的神学朋友，叫巩立人。他在神学生的时候，他去到荷兰的红灯区，不是他去那里做坏事，是他神学生去那里申请实习，到一间天主教的教堂。他去了第一台弥撒，他去看那个神父在主持一台弥撒，然后看到牙嘴巴都快要掉下来，因为来前面的呢，男的女的都是很奇怪，女的就知道他就是妓女。等一下要去上班的男的就是皮条客，他就看着这个神父，然后就这样施行圣礼结束之后，他就问这个神父，他说这是基督的身体，怎么可以给他们这样？你不知道他们等一下去上班吗？这样那神父说，说教堂就在红灯区旁边，我当然知道他们等一下去上班，他们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神父就问他一个问题，神父说，请问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有没有禁止犹大参与最后的晚餐？这是一个很痛苦的问题，我们不想承认犹大在场，但犹大没跑掉了。我们对于圣礼的概念基本上是比较倾向 exclusive 排除性的，但耶稣基督的圣礼具有高度的把罪人放在其中，它是一个很纠结的，因为我们非常担心一旦罪像酵母一样在我们当中，他跟我们一起好像事不关己，或者是好像没什么事一样的领受一场圣餐，担心他亵渎了圣餐的神圣。这是路加福音十九章非常冒险的地方，也是终身没娶的耶稣他要背负的压力。 因为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的耶稣，他常常跟妓女在一起，旁边又有税吏，你想这成何体统？随便水果日报就可以踢爆你，因为那个税吏可能要帮你出钱这样，然后都是跟妓女。我们的主为什么把自己放在一个最容易被误会 的状态？他是最，他要么就结婚有一个保护，有没有？他常常带着师母出去，这样那就 OK 了嘛，没有人跟你没有结婚，然后你又在红灯区里面服侍，到底你的意思是什么？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不可能不被八卦的，你可以想象耶稣不可能不被误会的，不可能的。但你发现耶稣的存有状态就是一个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过程，接纳是改变的过程。耶稣基督用他自己道成的肉身具体的行动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启动生命的改变的。他不是开个研讨会来讨论同性恋的问题，他必须是得到一群扭曲的生命当中，以爱接纳的真理，相信当爱满足出来，生命就可以改变了。但是不是开研讨会，不是开承认主入学，然后跟他们说他们这群罪人，他们应该要改变，那无济于事，没有意思。就像我们开一个会叫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然后高呼口号，然后我们就统一中国了，没有，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等待是恩典的形式，但是我们今天不耐久候，因为你不知道。这样可以吗？我等三年了呢，等十年了，他还没有改变，我这样是不是纵容？这是一个漫长的伦理议题。我最后试着用一张 PowerPoint， 其实非常困难。我们今天下午开了一个三个半小时的、同性恋牧养的研讨会，很多很多的议题，我们需要一个一个的拆解下来，透过不同神学主题的论证。但是我是要透过这议题告诉你，在门训的时候，永远不会只是向着空气斗拳，我们会需要很真实的面对正在发生的。他就是会问你，在门训的时候他就是会问你 OK， 那你怎么看呀？你怎么投票，或你怎么之类的。我们在这边看到，在台湾当代的教会实况出现了两个很可惜会彼此冲突的倾向，一个呢是过程论，一个是结果论。我这样子描述它，所谓的过程论导向的意思是他比较重视在差异中的叙事，而结果论导向呢，他重视的是同一中的规范，他比较重视规范，另外一个是重视叙事的差别。而过程论导向呢，自然他就比较有开放性，而结果论导向相对于过程论就比较封闭一点。然后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过程论导向他比较愿意与问题为伍，问题不是三天两天就可以解决的，但是结果论导向比较倾向解决问题，问题是需要解决。那这边是认为问题需要陪伴，啊，这边觉得陪到天长地久嘛，只是要把规范讲清楚，问题是用来解决。各自有各自的挑战哦。过程论导向看起来是开放，但一不小心走太远，因为人与问题在一起久了之后，麻痹了，你就有可能除罪化。啊，就是说啊，这个不是问题 ，by choice， 就尊重他的自由意志的选择，除罪化。但结果论导向的另外一个迷思，则是有可能把自我绝对化。啊，就是说这就是答案，这就是答案。那你会发现，左边这件事情呢，它会比较聚焦于一个受苦的生命，他很在意这个生命受苦；那右边比较聚焦于一个受苦的伦理，他觉得这个伦理需要维护的。如果你没有维护这个伦理啊，人家会觉得基督教是一个很糟糕、没有原则的宗教。OK， 所以这边会努力的要维护伦理，这边要努力的是这个人的生命，我怎么样牧养，我怎么样帮助一个扭曲的生命。所以左边、右边呢，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行动的焦点，一个是尝试要改变扭曲的制度。设立的专法啦，修改民法啦。右边呢，他想要改变那些扭曲的生命，这个又变成另外一个角度，他希望他们能够改变。的确，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的确也不会有一个完美的制度。在这两者的张力当中，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两者共同的焦点找出来， 让我们一起看到那一位受苦的基督在我们当中。四十岁以上的台湾教会跟四十岁以下的台湾教会已经在公投之后成了一个新的分类方式。以前我们还会分什么灵恩派、自由派、福音派、挖格派，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是四十岁以上一派、四十岁以下一派这样。好，那什么时候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分法？这当然跟力与反作用力，当然跟整个被呈现在公领域当中只能一翻两瞪眼的形式有关系。生命没有办法用议题来被勾勒出完全。我们渴望上帝让我们看见改变的是关系。我再讲快一点了哈，这个我们在帮助你的门徒，因为我要讲你在做门训的过程。我们现在刚好2018年被放大聚焦在基督信仰群体当中的焦点会是这个议题，但我们还会有很多其他的议题。那这两个的差别，一个呢讨论的作为始终受苦的原则，另外一个是讨论造成始终受苦的原则。这有一点文言文，我们把它翻成白话文的意思是这样说：生命造成原则受苦。那右边呢是原则造成生命受苦。那这就是互加盟给台湾教会的印象。OK， 那这个就是不喜欢互加盟的人觉得信仰应该要换这样的角度来思考。那我再把它翻成更白话一点，就是这样。到底是生命造成上帝受苦，还是上帝造成生命受苦？好，这个什么意思？你觉得实践跟这个好，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挪亚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天上出现彩虹，彩虹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同志大游行，彩虹的意思是上帝决定不要再用洪水毁灭人类，对不对？很多人都觉得十诫的颁布实在是造成我们的受苦，因为我们要遵守很多，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能，啊，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那你真的以为上帝颁布十诫之后使我们受苦吗？想太多了，受苦的是上帝他老人家。你想想看，每次当上帝要抓狂的时候，他看到天上的彩虹，他知道要 hold 住他的脾气。21世纪的人类只会比亚当只会比挪亚的时代更坏。但上帝已经答应了，不要再用洪水毁灭人类，所以彩虹是对上帝的约束。每次当上帝颁布那些律法的时候，他知道没有人能达成的。但是我们要说，我们常常就是罪人何苦为难罪人？我们常常在用一个恩典的记号当成是律法的痕迹。如果我们在门训的过程，我们的信仰形态太教条，你忘记了我们是一个位格的关系。你当用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的方式在做门徒训练，就会出现信仰越教越倒退。一个去位格化的原则会失去规范的前提。我时间已经到了，我要说伦理呢是一种位格兼济的活动。你爱着他，让他经历耶稣基督的爱，伦理就是一个你陪着他生命经历更新的过程。伦理不是用来告诉他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你看爸爸妈妈听到孩子考试作弊，然后学校记一只小过，你以为爸爸妈妈只会回来打打孩子骂一骂就结束吗？那个真正的好戏是爸爸或妈妈抱着孩子一起哭，哦，那个比较厉害，那个比鞭他更痛，你懂吗？对孩子来说，你抱着他一起哭，因为他看到爱，他看到我的这个行为让我的爸爸妈妈羞愧而且痛苦的哭。我们看到那个生命改变的关键不是用一种行为的治疗方式，而是那个生命被耶稣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训的过程，我们始终牵涉到如何把上帝绝对超越的真理放在一个相对软弱的生命当中，陪着他一起看见基督如何为我们受苦。请记得是为我们，不是为他而已，因为只有愿意自我揭露生命脆弱面的 spiritual mentor， 我们才能够是一位别人愿意被陪伴的对象。如果我们是一个看起来就像训导主任的人， 你太太不容易找到你的提摩太，他还照跟他哭一脸，怕死了，看到训导主任来。OK， 如果我们的生命有巴拿巴的 DNA， 反正周围就会有很多。你看那个巴拿巴身边这两个人，一左一右，人格特质差好多，一个马可，一个保罗。但是这两个人加起来完成了新约二分之一的篇幅，这就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上帝让我们一起学习，在门徒训练的真理当中，来把过去所知道的一切，我们知道的已经太多了，真的各位知道太多了，不需要再知道一些你觉得你想再知道的东西，就是都在圣经里面的，不是吗？ Just do it。 如果你没有一个正在带着他的对象，并且带着他去带另外一个人，你还想再知道更多，你真的会胆固醇过高。 Exercise。 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这短短的一生，你给我们有机会可以透过参与你门训别人的过程，我们看见你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生养众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主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支取的应许。愿你使我们众人一同回应大使命的呼召，使我们在这个回应呼召的过程，看见你是那一位奇妙的上帝。我们越是不能，我们越紧紧地抓住你；我们越是不会，我们越是如此去行，好让人看见我们这一个瓦器是有基督这个宝贝在其中。主，不是我们，我们是一个空空的瓦器，但我们愿意给你用，就是按照你的话去行。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